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上礼拜我讲的比较略的一段哈、哦，就是2309页倒数第三行，天的部位标为明德善巧哈、哦，那墨学把它改成叫做思坏法相性这一段文，就是这个三相它的自信安立是如何成立的呢？啊，谈这一段文，我们先大概呢快快的看一下这段文，把这个这段文的命题先搞清楚。复次，得本相名相应，相名就是我们的杂染分别了，就是我们的名言自信的安立啊，就是我叫相名相应。那相名相应呢，按照我们上个礼拜所谈的，就其实就是染色相应。染色相应就是本来一颗清净的玻璃珠就是清净的玻璃珠。颜料就是颜料，对不对？颜料有颜料的性相，玻璃珠有玻璃珠的性相，本来各自不搭嘎，对不对？可是你就把两个不搭嘎的东西硬要怎么样，硬要用有为法令它怎么样合合，可是虽然合合有改变什么吗？玻璃珠其实还是自信是玻璃珠，对不对？这个颜色的染料还是染料嘛，它纵使合合，只不过是同时同处就在一个相上显现。如果你如实去了知，玻璃珠就是玻璃珠，染色只是染色，依他起就只是依他起，对不对？什么也没有改变，就只是这个相的极善变异，如实而已，对不对？就比如说，今天各位到这边法堂来，我们就说一个法会生了；各位离开了，我们说一个法会灭了。而法会是什么？法会是一个假名，对不对？法会就是我们今天同聚在这里这个相的假名。可是法会的性是什么？法会的性就是各位学长以及包括我在内，真正在这个佛陀的圣言量当中的用功跟体会，以及在行住坐卧上以及三业的体现，一种实践，这才是法会嘛。法的意思就是要让法性随顺因缘而得以聚集产生力量，让贪嗔痴远离，对不对？而能够清净所缘，你今天所缘的境界都能够令心清凉，这个是法会聚集的目的，那个性就是目的，对不对？所以所有一切法会的安立，它共同的目的就是，如果以佛法的法会来讲的话，就是要得到什么？得到心清净，得到三业清净。这个目的不管我们今天聚不聚集，这个目的不会变，这个目的不会变。那我们今天能聚集，这个聚集也不过就是个增上缘，对不对？各位如果能够硕硕每一个礼拜都来，我们都会彼此提息，彼此增上。我会因为要为各位报告心得起见呢，我会更用功，于是我会很有进步。你们呢也会因为我报告得力详细善巧方便起见，你们也可以得到进一分的那个理解，乃至于会产生善法欲，会在追求这个更深入的体会，不一定从我这边，你可能从别的地方。所以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一个彼此法界性不相做障碍的一种增上缘。我常常也讲增上缘就是不做障碍，而对一切法不生障碍就是什么？就是一切种子，就是佛所入的萨婆若海。本来法性是不做障碍的，因为什么？因为法性是空嘛，空就是无自信嘛，没有名言所说的自信嘛，所以你给他什么语言他就现什么相，本来就是这样子自在缘起的。所以因为是这么样的自在，所以佛是人人可以成就的，对不对？你只要成熟什么样的因缘，依照八正道毕竟就成就佛道，这个是古仙人道基，从古以来三世十方诸佛都走这条道路，都是这样成就的。所以如果我们真实也这样子受用的话呢，本来就只是这样子。所以纵使它是相名相应或者是杂染相应，它还是依他起，它还是缘的极跟善，什么事情也没有。只要你于中不随顺安立名言而生出什么自信妄执，什么事也不会，什么事也不会让你动转其心，乃至于生出贪嗔痴，不会。你不会于中取相，你不会于中生贪嗔痴的杂染心，不会。但是有了相名分别之后呢，随着个别差异就会起种种遍计所执相的安立。遍计所执相就是名言，在杂含 啊，不是，在解释密经呢，对偏离所指向的定义就是什么？明假案例，就是明假案例，明假案例就是名言，就是名言。比如说，我说这个就是念珠，我说的是名言，而这个相只是缘起，对不对？这个相是缘起，我们说它是名，它是念珠，念珠是名言，念珠是偏离所指向。如果你与偏离所指向不起执，它就是一个假名。我们知道是我安立的假名，是随顺我今天的社群关系，大家的串习，大家的约定成熟，大家的习惯，称它是这个，称它是这个。纵使名字为念珠，相也种种不同啊。像今天我到那个道场去，每一位法师手上也都有一串呢、啊，各个相都不一样，各个相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以为我们手中有的是有一个自信的念珠，其实不是，我们拥有的只是念珠的差别，懂我意思吗？各位要开始熟悉自信跟差别是什么。自信就是真实的属于这个名称的那个物，那个叫做自信。可是我们今天说这一串东西，这一串东西只是一堆东西握在你手上，假名为念珠。如果这个相就是念珠的自信自相的话，那么别的法师手上的念珠就不叫念珠了，对不对？可是所有这些差别相都共同享用什么？享用一个自相假名的案例。所以我们所用的名言就是这边的相名相应，纯粹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对不对？纯粹就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所以你今天心念一起，名言一安立，你就要知道当下就是自性空，色就是空，因为色只是假名，懂吗？今天拿起一个杯咖啡喝一口，于心中生畏，你就说它是摩卡，它是拿铁，对不对？摩卡跟拿铁，以及你说它是甜，它是无味，它是苦味，它是酸味，这个也是名言。他要用名言形容你什么？形容你的五蕴，对不对？形容你的受想行识，用名言来形容你对于那个色的受想行识，只是这样子的案例，除外无他，对不对？除外有的是种种差别相，而种种差别相只是显现什么？只是显现因缘的生灭变异。我要问的是，所有这些差别相的生灭变异背后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东西？这个是整个佛法要去思维跟观察的关键。这边就告诉我们，遍计所执相是怎么安立的，就是因为我于依他起相当中有了一个相名相应，对不对？就是假名安立。我只要在依他起相当中安立了一个假名，于是就有一个叫做遍计所执相升起了。所以遍计所执相的自信就是什么？假名安立的自信。假名安立的自信就谓之遍计所执相的自信。要各位很熟悉哦，你今天只要对任何的外境跟内境，外就是相，内就是自己的心，起的种种差别，你只要一安立一个假名，那个假名当体就是空。为什么？为什么？它就是一个总相的概念而已，对不对？这个概念底下有种种的别相，都可以叫做这个假名。所以这个假名绝对不能用成见去怎么样固执不舍，它一定是什么？不是什么，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假名嘛。那个假名可以摄受种种差别相，因为这个假名可以摄受种种差别相的缘故，所以这个假名没有自信，对不对？它就是空嘛，空的意思就是无定向可得嘛。你说它是什么都不对嘛，说它是哪一物也不对嘛，对不对？它是被归类出来的假名嘛，它只是个总相嘛。好，所以这个总相老实讲没有好坏，背后就会讲这个偏离所执相，你如果如实了之的话，它就是一个无相，没有你名言说的那个东西，就只是一个假名。那个相如果有的话，只是你心中以为的那个概念， 对不对？就是你的名言熏习种子，就是那个概念，你一堆名言要去形容它的那个概念而已，此外没有真实的物的志向可得，没有。所以我们在心经当谈到心啊，色即是空，就是讲这个东西，色就是那个假名，色的依他起，它其实就是缘的集散，在缘的集散的依他起相当中，如果我有相名相应安立假名，那个假名当体就是空，所以中观所谓的一切只是性空，有的只是假名，对不对？告诉我们假名就是空，因为一切我们的所知境界就只是假名，而假名就只是空。为什么我们所知境界就只是假名？因为不透过假名，我们无法分别这个境界。色大圣人的说法就是说，若离彼能权，至于所权转。言下之意，我用我的白话讲，就是说，如果你企图要离开名言分别外境的话，一切法不可得。你怎么可以去分别这是什么，这不是什么？你只要说这是什么，这不是什么，一定动用什么新的分别，然后要安立什么名言嘛，来相应你的分别嘛，对不对？相应你心对它的分别嘛。所以言下之意就是告诉你，偏题所知相的自信就是什么？就是相名相应的名言自信。因为我们会分别外境，乃至于分别自己的心情的缘故，所以会在色受想行识上面呢，会安立种种因缘生灭变异的差别相，在这差别相当中把它安立一个总相，给它一个名称，我们就会以为有种种物。可是其实呢，你所以为的物是借着名言分别去认识的，原本就像那个玻璃珠只是玻璃珠，色素染色只是染色而已，对不对？如果你一个东西把这个假名拿掉，所有因缘回归本处，请问于中有你名言所说的那个法吗？我再讲一遍，那天我听一个保险经纪人在谈到怎么样去分析保险，他说现在保险有什么富贵啊，富贵保单啊，什么价值保单啊，什么分红保单啊，一堆名称。他说啊，这些名称都是空，这是我说的了。他的说法是说，当你看到这么保单，你要去决定购不购买不购买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两段步骤才开始分析。哪两段步骤？第一个，要先忘掉这个保单的名称，不要被保单的名称骗了。你这保单名称一定用行销的观念把它设计得很好，对不对？保本型、稳赚型啊，保本就一定保本嘛。你纵使保本，好，十年前我存这么多，十年后它就是我存一百万就是一百万，可是通货膨胀它叫保本吗？各位真的懂一点经济财务的人都知道，哪有那个名言所说的那个真实嘛？只是要创造你一个感受，行销只是用假名创造感受的美好，让你心动不如行动罢了。我做了十几年的企业，我得到的心得就是这样，经济游戏就是这个意思。经济游戏就是这个意思。你说文明有什么高明之处？就只是假名的游戏，就只是假名的游戏。当大家都哄抬这个假名的时候，这个假名就有市，有市场就有价值，只是这样。当大家对他不屑一顾的时候，他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值，那个物就是这样。那天听到这个郑老师讲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五浊恶世，提到命浊的时候，他就提到老人家年轻的时候是这么样子的，蹦蹦跳跳，觉得自己能够怎么样登陆月球。可是到了老了，你的关节不管用了啊，吃什么这个补充钙质的东西，你的身体还是越来越不行啊，搬几个重的东西就腰都直不起来了，对不对？色身的实相慢慢就是这样演变，这个就是命浊。我们这个生命的依止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年轻时候让你感觉你可以登陆月球无所不能，那只是创造你以后回想儿时当年勇 而生出的悲苦。如果你年轻时候是越怎么样骁勇善战，你老的时候那个关节不管用的时候，所生起来的苦是更严重的。所以年轻时候的乐受只不过是为了要给你老来不管用的苦比较生出大苦的因。佛法是这样悲观的看这件事情，可是这悲观的背后是有很积极的用意的，很积极的用意的。那个用意就告诉你什么？不要在于这些感受当中怎么样执着一时，每一时对于那一时而言都是最佳的抉择。这是郑老师所说的话，你每一个时间点当下的因缘所呈现的相都是那个时间点像佛菩萨对你最好的安排。苦地无常法性是要这样体会的。你今天为什么会生苦？就是因为你不接受现在这个相嘛，对不对？你拿它来跟什么比？已经不存在的一个相比嘛，对不对？而那个相的色还在吗？没有嘛，我们只是圆一个已经坏灭的色嘛，为真实嘛，真实就是不变异嘛，对不对？有的只是生灭变异的受嘛，对不对？你如果对那个坏色的受想行识越坚固的话，你对于现在这个色所起的受想行识就会怎么样？更苦嘛。所以我们今天告诉你要活在真实里面，就是告诉你不要缘坏色生出现在的受想行识。因为那个你所缘的你现在起的受想行识是依于色已经坏灭的相所生的，不是依于现在色所生的。你如果能够把受想行识依止在现在色，那你现在的受想行识就是如实的。就像经上那个妙老堂讲一个中阴身跑来跟法师叫苦连天，说啊我好苦啊，怎么苦？我没有头。他说没有头更好，从此以后不会再有头痛跟偏头痛的问题了，对不对？乃至于我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他就跟你讲，拿个火盆你就入火盆，拿个水盆你就入水盆，你看你可以入水入火入地都没有障碍，你有这种大自在，你为什么不感觉欢喜呢？可是当我们今天执着色身的我们，当我们处在中阴身而不接受自己已经死掉了事实的时候，你会在中阴身的状况底下生苦，因为那是我们活着的时候的习气，一直不断无始劫来不断的在六道当中投胎受身，一直不断的去学习一个习惯。什么习惯？缘坏色起受想行识。色就已经坏，它没有能力生受想行识，能让你于坏色生受想行识的都只是假名安利令我们生的心，只是这样，只是这样。如果你真实的在每一个境界当中是这样看的，你所生起来的抉择跟判断就会如实，你能够如实了知遍历所知相，就会知道它只是无相，只是无相。既然无相就无不相，对不对？你要对它产生什么体会就随你了，因为你知道这是一场梦。既然是梦，你为什么不让梦的感觉舒服一点快乐一点，对不对？今天你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色身，你现在的色身就具备这样的条件，这样的条件能够让你做什么？它可以免除什么，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就得到善安住嘛。所以如实只是一个佛法要你达到一个清凉自在的态度，而不是叫你一直不断的去攀缘坏灭的色，生出不真实的受想行，然后呢一直不断的熏到你的识里面去，养成那种去都去不掉的杂染种子，有漏的种子。这个有漏种子一直不断的烁烁，遇到因缘就会现行。修行就只是这样的搞而已啊，没有叫你做很难的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因为跟我们的串习的个性违背的缘故，所以你要怎么样历历运转作业，你要刻意修才可以啊。 你不修的话，它不会自动发生这种本事理啊。所以背后就要看这个事情。所以偏离所知相，它只是名言安利，名言安利其实也不是好跟坏，它就是相名相应，就只是假名安利。假名安利就只是在假名上安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概念，对不对？你在概念上要生什么受想形式，其实都是还随你的，其实都还是随你的。可是问题，如果你不如实的话，你就不晓得它是无相。一旦你以为它有相，有相就会产生遍计所执相执。所以底下他说，如果你于玻璃珠跟染色相应的一他起相当中安利的假名，生出其中有真实的东西升起，这就是遍计所执相执。执旁边写见执着，就是争议执。你就于中争议为有，因为你取相嘛，取什么相？取名言相。你于中取了名言相，然后呢争议为有，然后生贪嗔痴，于中在造种种业。当你又在受爱非爱的受用差别果的时候呢，那个你所缘的这个相就会显现真实。可是这个显现真实是没有真实可得的，纯粹只是你于依他起相当中遍计所执相的名言安利起的什么争议执而已，起的争议执而已。所以这边所讲的遍计所执相执跟遍计所执相，遍计所执相执是指我们的意识心，是指我们的意识心。遍计所执相只是名言，意识缘的取的只是名言，名言没有好坏，意识也没有好坏。可是如果你对于这个名言就生出好坏争议为某一种真实自信的一种自信妄执的时候，它就有好坏，它就有好坏。所以在这里它跟遮拉僧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如果你于依他起向上，这个依他起向请各位加几个字，亲近依他起，你于本性清净的依他起向上安立的名言，那在名言上你又升起了争议执，执它为实有。这个时候所谓的依他起向而可了之，后面的依他起向就谓之染依他。为什么叫染依他？染依他就要看你怎么分别。如果分别它是善，对不对？它就会生乐受。如果你生恶，它就会是苦受。如果他生苦受，你就会造恶业；如果你生乐受，他就会造善业。有人刚好也相反，因为你生出乐受，你就生出贪心，这个贪心就引招后面的恶业，所以会有种种差别的生灭变异的可能性。因为他会依着种种缘起种种相的缘故，这个相叫做杂染的依他起相。可是纵使他今天改名为杂染的依他起相，依他起还是依他起，依他起只是原生，只是因为你攀缘而执取为有嘛，所以他才会显现真实嘛。可是这个真实根本也没有可得的自信嘛，所以你于中所认识的真实是虚妄的，是分别的，是分别的。好，所以这边的依他起相的自信呢，就是原生自信。你心攀缘什么相，就生出什么自信。所以还是你能所观待，好像于中有一个感受升起的分别而已。所以原生只是分别，没有真实。原生只是起分别，而没有真实，没有分别所依的真实，没有。所依的还是你的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就是你的八四五十一心所啦。其实杂染的依他起就是八四五十一心所，所以各位不妨在后面的依他起加上杂染两个字，而杂染的依他起相就是舍达圣论所讲的十一种事，就是白法里面所讲的八四五十一心所。八四五十一心所就是造成三界分别的能现象，对不对？你能现出三界分别的依止，就是依这个东西啊，就是依这个东西。 可是它只是心，心的相就是无常，它的性就是无常，它的相就是生灭，对不对？根本没有什么，你今天这一念原生生苦，你就会流泪，下一个念头又圆一个什么乐的感受，你又怎么样生出高兴的心啊？你看小孩子最明白了，看我们每天的心情不就要一直在变化吗？对不对？我开始上课前体力是有点不济的，可是刚开始讲法讲起来的话，三宝加持打雷我都不怕，对不对？照样讲不误，就是这种本事。所以这个就显现什么？心是无自性的，心有自性的话，那个自性就是无常，一直不断的变化。那个变化不是我有什么主宰性令它变化，是我攀缘什么，你缘现什么，它就是什么，就只是这样。原生只是分别，有的只是你所取的那个名言，而名言也只是无相，没有真实自性。由此可以知道，片计所执相跟依他体相是互相关带的，互相关带的。所以片计所执相其实也是依他体，依他体相只有片计所执，懂我意思吗？依他体相只有片计所执，就是你意识的分别嘛，对不对？意识的分别的所缘只是名言嘛，对不对？所以依他体所现的相只是名言相嘛，还有什么别的吗？没有嘛。你心念，你的念头的内容都是一堆的名言分别嘛，此外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嘛，没有嘛。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依他体跟片计所执两个相是彼此关带，对不对？所以依他体相的自信是你于中安立的片计所执相以后起的正义执，对不对？起了正义执以后，你才会令这个心显现杂染，显现贪嗔痴啊、八四五心所种种性相的差别，对不对？而这个差别安立一个总相，名字为心，那个心只是名言，没有真实的心的自信可得，所以心原生也显现无生。这段文有点长哈，你们能听多少是多少，想下来。但是重点大概各位可以掌握浅显的那个部分，知道依他起就是八四五心所，所以这个八四五十心所的依他起相就名字为事，就名字为虚妄分别，它只是分别，这个分别根本没有真实的生，因为它只是随着缘的集散而有生灭变异而已。生灭变异的背后没有主宰性，没有不变异性，没有独一性，没有。那个独一不变异有主宰的那个自性，根本在分别相中不可得，只是这样。好，依他起相上呢，片计所执相无执。如果你在玻璃珠跟色啊染色上和的那个假象上安立一个它是地清啊，它是真经啊等等的片计所执相，就安立名言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就像是台上的演员，他今天演关公，他今天演刘备，他只是个假名，对不对？所以你于中会去领会演员在脚本显现的意涵，对不对？道理，那个忠孝节义的道理，你不会下台了以后真的认为那个演刘备的是刘备吧？你不会以为那个演关公的是关公吧？不会嘛。所以我们今天在《金刚经》就告诉我们，你要观怎么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告诉你，你今天在这一个世间就要观一切法只是假名，对不对？目前的人自己的个性。那天我听妙老的话，那个讲般若经，他就说，当你今天看到一条牛的时候，你要想什么？如果你学过佛的话，你就知道，你不要轻视它现在是一条牛啊，下辈子它可能变国王啊。就像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的眷属一样，你不要以为眷属是今天你对他很亲爱的对象，可能是过去来报冤的，所以他死的过去是可能是你的冤家，对不对？而你今天对不起，没有照顾好你的孩子，下一辈子 你所最疼爱的这个人可能变成你的冤家了，可能变成你的冤家。所以佛叫我们观慈悲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要观一切众生所显现的相，就是冤亲平等。冤亲平等就在三世轮回没有定向的自信上面，就告诉我们今天你于这个布德伽罗，于这个友情生出种种冤亲的分别，只是你今天于一个什么分别相起什么贪嗔痴，你取的相只是分别，你于中所生的贪嗔痴只是什么，只是随着相起的杂染，而这个杂染虽然无有真实，可是会令你真实造业，这个业因就会感果的，因为它感果的缘故，所以你回顾此生就会有种种业因果报相续的真实可得，而实际上它的所依根本无有真实。如果今天你真的照《金刚经》所教导我们的，于一切有为法观如幻泡影，就像我们今天看戏一样，哎呀，他是关公，他真的是一个忠孝节义的代表，对不对？你会生出这样的理解。可是于中你不会去下台来以后，你会请他签名，他签的名绝对不会签关公嘛，对不对？他会签刘德华，他会签那个演员真实自己的名字嘛，对不对？你会很赞叹他，你会当他的粉丝。改天他去演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就会哎呀一直捧他的场。可是问题，我们众生就会有这样的分别。当过去一直都演正派的偶像，偶尔在一部戏上演大反派的时候，你会不会再捧他的场？会不会再捧他的场？有人会，有人就是不会。所以我们呢，在于中会生种种的分别，分别就只是分别，没有真实，只是我们取的相啊，取的相，生的心不同而已。取的相只是名言，名言根本无相，心只是分别，你起的心只是分别，分别没有真实，名言也没有真实，对不对？都只是约定成熟，在这一个刹那有效，可这个刹那随众死，刹那有生，随处就灭尽。那么既然随处生随处灭，就告诉你根本无生，这是更深一步的观察啊。以后我们无自性相品就要谈这个东西。假说有刹那，随处生随处灭，于中取相分别生心。可是虽说这个相这个心是在这个刹那生刹那灭的相上去取得的，可是根本也没有生，根本连那个刹那都没有，乃至于你去分别的心也没有，对不对？假名为事，假名为心，假名为心所的那个东西根本无自性可得。可是今天当你不了这一切的境界，都是你心所变现的分别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这一切相没有自性，但观什么是心的分别，好像心的分别有真实。进一步就赶紧观，既然是如此，心只是分别，心只是你取相所生的分别，对不对？如果它有自在性，它应当恒常不变嘛。比如说你的心是善人的心，你应当恒观一切法都是生善心才对嘛。那你为什么此念生善，下一念就生恶念呢？就表示心如果自性是分别的话，它就根本没有自性嘛，对不对？哎呀，原来你先假设有个能取心，没有所取的境，所取的境只是名言，没有真实。进一步再去观察，能取的心只是分别，而分别只是假借着名言相而有不同，对不对？这个心根本没有自信，对不对？根本没有自信，它只是一个舞台给这些缘在这边现象而已。所以所现的相就是你能见的心，能分别的心，两个根本是一回事，两个根本就是一回事。有的只是一个平平坦坦无分别的法界，那个法界就是个舞台，这个舞台十法界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真如的。所以我们可以广感觉那个所谓的圣义地相，那个圆成实相，那个平等真如，就像是一个舞台一样，我们都同样在这个舞台里面。像有一次我去看那个赖声川演的那个什么梦， 如梦似梦，他就让这个观众啊坐在整个那个会堂的中心，有一撮人，那撮人呢坐在那个旋转椅上，然后呢旁边有一条走道，那个演员通到那个走道上演出啊，当然还有很多出口，然后呢这个走道的这边又有一个斜坡，一个阶梯的座位，那又有一群观众在那个地方看。哎呀，坐在阶梯的观众，那个时候我是坐在阶梯啊，我坐在阶梯的时候就感觉到，我同时可以看到什么？同时可以看到中间那一堆坐着那个旋转椅的观众，然后也可以看到旁边这个走道哈，啊这个走道上的那个演员，的那个演员。那个幻梦跟真实杂糅其中，演员跟观众就在里面怎么样做分别，而我们坐在斜坡上的人以为我在看实相，坐在下面的人他也可以看到那个走道上的演员，往上看我们都是他的背景，是这些演员的背景，了解吗？谁是真正的观众？没有，我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那个如梦似梦里面，我觉得有很深刻佛法的味道啊，是因为赖声川他本身也是学佛的，所以呢，他在写这部戏的时候是有很用心在利用一个场域的安排，那个氛围的那个魔塑哈，让我们来感觉一切有为法，真的就像这样子，如梦幻泡影。幻梦以及你以为的真实根本就在那边交错进行，所以如果你能够正视这样的观，于依他起相当中所安立的一切名言的片剂所之下，不起执着，不是认为他没有，有他就是这样子的分别嘛，这样子的名言嘛，而名言只是约定成熟的相应，分别只是取什么样子的名言而生出什么样子的分别。于中你不去取相，不去身心，但是还能不能如实了知？可以，你会如实了知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都会知道。可是你只要知道这些都只是假名，你于中会取相，会身心吗？不会。这个时候，所有那个时候心情的那个状态，就叫做圆成实相。那个圆成实相，就是后面所谈到我们无自性相品要谈到的清净所缘。所缘只是清净，清净就是无分别。我们一切的所知境，只是清净的无分别相。无分别是没有如其名言安立的可分别相，不是告诉你你不能分别黑白，不是这个意思。心的分别是如实的，可是你于中你名言所安立的那个分别是什么？是虚妄的，懂吗？你只要不执实，你的所缘不会令你生苦，不会令你生乐，那一种心态就叫做清净所缘。那个时候的智慧，那个时候能够观察的智慧就叫做圣智，懂吗？你的能观就是圣智，所缘就是真如。所以圣智跟真如无有别，对不对？他有的还是依他起相的偏离所知安立，只是这个偏离所知，任他有任他无，我们不去分别。名言安立，任他安立为什么，他也就是那个样子。于中你只要不取名言相执实，不在执实的名言相当中生贪嗔痴种种的分别心，乃至于造业受果，你只要不堕入这个轮回的话，那就是要清净所缘，你的所缘能生的就是清净，无有别相可得，就像镜子一样，镜子如果有灵性的话，如果有灵性的话，他的个性就跟圣人没有两样，因为他怎么样，他能现种种相，可是于中怎么样，不取相，不生心嘛，对不对？你说哦，镜子有的时候会掉眼泪，那是湿气太重啦，对不对？那是你从水气很重的外面来，然后你又开冷气，它起雾啊那年了，这是因缘嘛。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知道他所生出这个像的理由，你还会以为他哭吗？那个感时花溅泪，不是花真的会溅泪，是因为你感觉他的露珠是泪。露珠只是露珠，他只要你不认为他是泪，更不要以为他替我掉泪，你就不会多靠他要死，对不对？做义工夸义工，你把你自己的分别安立名言只以为真实，感时花溅泪，一起靠向。其实佛法很难吗？为师很难吗？我逛了公体，我企图想用这些我以为很 cute 很善巧的东西，不晓得会把各位搞得更复杂呢，还是让各位清楚，其实这三项就是生命，就是生命的实相。但都是来打棍，就在玩这个游戏，玩这个三项的游戏。与众有什么分别吗？有种种差别，可是没有分别。有种种差别，差别只是因缘所现象，就知道哎呀，哎惊，玻璃起雾，嘿，只是水汽就遇到冷而已，只是这样，对不对？管你是什么，你水汽有，然后你遇到冷就凝结成水珠嘛，就是这样子嘛，就只是这样啊，就只是这样。于中你只要不起种种的分别执着，那你就是证圆通实相嘛。圆通实相没有别相可得，它还是如实了知什么一大起，只是无生。遍地所执，只是无相。你知道遍地所执无相，你就不会取相；你知道一他起无生，就不会生心，对不对？就只是这样。你能够安住在不取相、不生心的状态，就叫做如如不动。这个智慧就叫做金刚波罗蜜，对不对？如金刚般的智慧，金刚般若波罗蜜，就只是这样。所以假说有三相的自信，而自信是次第安立，依执与无执而安立，对不对？而执与无执，所有的依执只有两件事，就是依他起相跟遍地所执相。依他所执相只是依他起相只是因缘的集散，这还是假说的，这只是借的名言说有集散，对不对？而遍地所执只是假名安立。于中你以为有自信，其实只是见差别，差别各自各自，也只是什么因缘所生法，无有真实可得，对不对？好，反复去这样子去体会，你就知道哦，这三项彼此互相关待，就是辗转为因，关带为有，所以这段话就告诉你，这三项的自信是辗转为因，关带为有，只是这样。所有一切的轮回只是辗转为因，关带为有。于中你认定其中有一个我在轮回，对不对？只是这样。如果你把当下去执着说其中无我，那你也是堕入另外一边的执着。怎么会没有我？一期一期生命都有真实的形象，怎么会没有我？这个假友情，这个假名的友情不能说是没有的，对不对？如果你说假友情没有，那为什么我今天有觉知性，普木瓦斯没有觉知性，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显现，它不是只是无我。无我如果你打想成没有友情的存在，没有生命，没有执受，没有友情布特伽罗的存在，那你又把无我解释错了。我们等一下就会体会什么是空，什么是无我。你要对空跟无我的定义要很清楚。我不妨现在讲好了，让你们能够同时去体会一下什么是空。空就是在五蕴生灭相上，你以为的那个我根本没有，这个叫做空。再讲换一句话来讲， 屋瓦梁船所有因缘条件，经过工匠设计师的因缘造作成就了，它成熟了，原成熟了。在这个地方我说有一个房屋，对不对？那个房屋就像是五蕴安立一个我一样，五蕴所安立的那个我只是假名，而假名就是空，懂吗？而那个空就是指那个假名所称的那个相，那个相就是空，那个相就是色嘛，对不对？这个色法，当体这个色法，因为我安立假名，当我说空的时候，当我说色即是空的时候，这个色只是在五蕴上所安立的假名，我说那个假名是空，对吧？没有第六蕴嘛，五蕴如果你如实了知，它只是五蕴，没有第六蕴。你与五蕴因缘所生的那个假我的概念，那个名言我，那个假名我的概念，那就是一个假名。所以说空不是没有相，而反而是有相。那个色，那个有相的当体，因为你是借着假名安立去认识它的缘故，对不对？所以这个色的当体就是空，这个色法所安立的假名无自性可得，对不对？因为有的只是这些生灭变异各自存在的条件所凑合成的嘛，对不对？此外没有另外安立的这个那个东西，所以表示这个假名我根本没有主宰性，根本没有独一性，根本没有不变异性，因为它随着因缘条件一直不断的变化，它还是叫这个假名。所以这假名虽然还是那个假名，可这个假名一直不断的生灭变化。你安立假名为什么？它并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不变，它持续的改变。所以你不过只是在这些因缘的改变过程当中取一段，称它为我而已嘛。称它为我而已嘛，就像你今天看到一条牛，妙老就说了，你不要小看那条牛啊，那条牛这一生是他最后一生是畜生相了，下一辈子他就成比丘成佛了，你怎么可以不尊敬这条牛啊？无常法性、空法性是要告诉你在一切相当中，观只是假名，自性是空。于是于中你要生平等对待的心，不要生出好丑分别的心。你如果于中生出好丑分别的贪嗔痴心，你就会造种种业，乃至于感召种种爱非爱的受用果。这就是这种教导，这个教导的道理是真实的。这个一切法的假名安立显现无自性的这个道理是真实的，这个真实的道理可得，就叫做无我。讲的有点快了齁。什么叫做空？空就是因缘所生法的那个法只是假名。